生活滋味来自友人一起品味。裴社长吃喝玩乐，
大家好，我是裴伟。
听裴社长聊小吃，
火腿、蛋、起司跟小黄瓜的搭配都甚为清爽。
说形象，
我常常用大象在跳舞来形容射手座。
讲节气，
立夏，顾名思义就是夏天开始了。这时候呢，
谈音乐。
今天呢，我们又要聊聊古典音乐了啊。我邀请到的是
每周二在静好听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 定期更新。在忙碌的日常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金爆幕后直击，独家深入采访，请听劲爆点。
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二在新闻劲来听播出的节目劲爆点，我是主持人林俊宏，
我是小明吴明业。
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跟 YT 搜寻新闻劲来听，或者是扫描 YT 影片上的 QR Code 就可以收听咯。小明，听说哇，时间数节的都过去啊！
你知道我们劲爆点，
我们劲爆点的第100集啊，
100集耶，好惊人哦！
哇塞，
时间过得好快，
我真是期待下一个100集，我们两个继续这样子白头偕老，继续主持下去。
没有要跟你白头偕老，
不是白头偕老
了。对啊，
哎，我成语用错了，
成语用错。
我听到我们两个100集，我太开心了，
觉得很感动哎、
欸，感动。
这100集也是很快乐、啊
欸。你想，一年才52个礼拜，我们扣掉放假。
对、
欸、这个节目也播出快两年了呢，
就这么久了，很惊
人。而且感谢各位大家这么的支持我们。
对，所以感谢大家，不管你是从之前开始听还是现在才开始加入的呢，今天呢我们有个100集的特别企划。
特别企划，
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又要问你一些辛辣的问题、
哎、
所以你要准备接招了。
好啊，你要突袭我，我们没有 re 过的、哦、
没有 re 过，
等一下要被小明陷害了。
他都不知道题目是什么，
但是我们还是要先讲今天的封面。
没错，
今天的封面题目、哦、另外一个大封面是讲这个银眼良创办人往生啦。那他其实做了很多的大善事， 是大善人，但是主要我们还是要回到最近在政坛上非常聚焦的国民党，等于是路线之争、
嗯、
发生这个马英九基金会里面的大乱斗。
是，
这个其实也被牵扯到说可能背后涉及到国民党内部的亲中派或者是亲美派之间的角力。那其实整个发生是在国民党的副主席萧旭成，也就是他们之前的前执行长、
嗯、
跟基金会的也是前执行长王光慈，他们两个在上个礼拜被马英九给提告了。
是，
那马英九卸任之后，他成立了马英九基金会，担任基金会的董事长。这个事情其实基金会里面也派出了这个3人的调查小组成员去查、
嗯、
可是其实在这个调查报告还没有经过董事会看之前，马英九其实先下手。
嗯，
金普聪也就是马英九的好友也出来解释了整个来龙去脉，看起来非常的吊诡，真的是让外界剪不断理还乱。
嗯，是账目出现了一些问题。
没错，因为马英九认为说很多事情啊，他过去的大将两个非常重要的幕僚萧旭成跟王光慈都没有跟他报告、
嗯、
那他最重视的是清廉嘛、
嗯、
马英九都以这个清廉自诩啊，他不容许有这些钱来路不明，或者是钱的资金不晓得跑到哪里去、
嗯、
所以他其实之前他就已经怀疑说这个萧旭成他跟台商之间有所谓的金钱往来，没有记录在账目上，
就没有在台面上的。
没错，结果透过金普聪啊、嗯、也算他找来的金普聪跟这个律师他们一调查之后、嗯、发现欸、至少从2023年2024年前2年的账目发现很吊诡，有一些账根本就没有记到这个基金会的账目里，那钱跑去哪里？
对，
那现在据萧旭成他自己所讲，一开始他是说、欸、我都不碰钱、啊、没想到他说他不碰钱之后，金普聪金小刀立刻出手，马上拿出一张照片，就是他跟台商韩颖焕送了他100万现钞捧钱照、
嗯、
那这张照片其实非常的诡异，因为这是当时马英九他就怀疑王光慈跟萧旭成两个有鬼之后，立刻请他们走人，从王光慈的电脑里面找到、
哦、所以他们
两个是被突袭、
嗯、
来不及删、啊、
就突然架走就对了。
对、嗯、那要求你离职你走，那我立刻接收你电脑，我立刻在电脑里面看到这张。那这个照片是过去马英九他从来不知道、
嗯、
外界也不晓得。那诡异的是就是这张照片出来以后，萧旭成改口，哎、欸，你本来不是讲你都没有碰钱、嗯、现在你钱碰了、啊、然后现在变成说捐款人啊，因为担心民进党执政啊、
嗯、
2024执政之后怕被查水表、欸、所以他们不想揭露。那整个今天周刊揭露的最关键的是说，第一个 这张捧钱照片是2023年、哦嗯、当时是其实国民党还在跟蓝白合啊，甚至还在大选当中，根本都还不清楚谁会赢得2024的总统大选啊，你根本不知道多少钱的动算，你哪里来的第一个会担心说捐钱给马英九会担心被绿营查水表、嗯、时间点不对嘛，所以你萧旭成讲的这段话会被打脸、
嗯、
再来是为什么这个钱你没有入账，现在如果依照王光慈是他其实负责长期管账，
是
那据王光慈讲这个账目大概有330万是所谓的台商这些人捐款他不想要曝光、
嗯、
但最诡异是我们现在发现说其实马英九基金会的捐款里面有很多笔是匿名，也就是马英九基金会里面他们是允许匿名捐款、
啊、对，
就像有一些人做善事为善不欲人知嘛，
嗯、
哦，我管钱你免记我的名没关，但是马英九其实对钱他要求的很严格，他要做账要开收据给人家，
这很清楚。
你就算无名氏来捐钱，如果你用汇款的你也会有个账户进来，会进来有金流嘛，
是
就算我捧现金给你，马英九会要求说啊，那你不要曝光名字那无名氏，可是我还要签一张单据给你嘛，你拿到单据我马英九的账册里面我其实也知道是谁，
嗯，
像现在里面就发现说马英九基金会的账里面很多的无名氏跟善心人士捐款，
嗯，
其实是有开收据哦，所以马英九他追得到是谁。那现在王光慈讲的这个330万的这个金额里面、
嗯、
马英九基金会他们自己内部去清查这两年发现有三笔总额加起来是最接近的，
是
大概加起来就是300多万、
嗯哦、
那一笔是马英九的小学同学捐的，一笔是一个跟妇女运动工作团体捐的、
嗯、
另外一笔是曾经一个当过警察高阶警官现在在做企业老板的人捐的、
嗯、
那这三个人捐款的款项大概就是300万，那跟王光慈讲的是最接近、欸、可是王光慈讲的这个是变成马英九说、欸、人家不要曝光所以人家没有单据、
嗯、
那问题是这边有啊，那你到底、哦、你王光慈讲的你这330万你为都来、
嗯、
那而且现在很麻烦的是说为什么马英九今天会这么在乎这件事情，因为他认为你萧旭成你王光慈你们很多事情没有告诉我，我不知道啊，比如说过去在马习十周年研讨会的时候萧旭成对外界讲说马英九会来，
嗯，
哎、欸，马习十周年最重要的当然是马英九要现身嘛，
对，
他这个研讨会出来国内的记者要采访啊，结果当天的时候变成萧旭成跟大家讲马英九感冒马英九生病不来了
啊，
你这个马英九听了会觉得、啊、你在骗哦、
嗯、
马英九都是事后知道啊，
是
还有包括马英九基金会里面他们有他们的讲堂，他们负责带大学生到对岸去做两岸的青年交流、
嗯、
这不是说不行，但是举办的13次过程当中马英九只参加过一次、
嗯、
其他都是萧旭成或者是王光慈他们去出面，那马英九他都是事后知道啊，我怎么都不知道，那萧旭成现在会讲说其实马英九变成他生病了他忘记了，
嗯，
哎、欸，可是如果马英九真的生病忘记了，在去年的时候其实马英九他到荣总看病，
是
那当时周美青、哦、其实是有跟基金会的人讲说不要再安排公开活动，
嗯，
那也就是马英九看起来他的身心状况也许真的有出现这个所谓的失智情形，
嗯，
那你现在马英九的太太周美青都已经跟基金会的人讲了、哦、
嗯，
那你萧旭成为什么还在今年初的时候帮马英九在春节的时候又帮他安排一次专访、
啊
欸、你这看来看去都不吻合嘛，你说因为马英九失智了、哦、所以他忘记了、啊、但你又说这个人家捐款是因为避免被查水表，
对，
没有啊，时间点不对，当时你们都还不知道谁当选总统啊，应该也没有这个问题啊、
嗯、
你说马英九失智了可是你又帮他一直安排这个对外的采访活动，
很不吻合合理的状
况，你两个看起来矛盾，再来是账目你不吻合啊，
对，
330万看起来有其他比人家查出来了，是知道捐款人是谁，可是你的330万你拿了台商的钱你没有入账，这里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疑问是为什么会有韩隐患的照片，
嗯，
一般通常来讲人家捐款人家拿钱没人会翕相片的啦，
可是萧旭成不是说他是做个记录吗、欸、
做记录没有人这样记，你做记录那你就去内帐做记录啊、
哦、
你怎么会拍照，而且那张照片你回来马英九不知道嘛？是你们两个我要你走的时候我从电脑里扣到你，等于是被我抓到，
是
这个在司法或是政治上的解读上看起来比较像是拍给后面的捐款人看，那又更怪了哦， 如果你捐款人是韩颖焕，这是个厦门台商协会的会长，他捐的啊，我就拿给你钱，如果是我的，我亲手给你，我不用拍照啊。
对啊，为什么要拍照？
所以会感觉起来是韩颖焕的背后还有人。今天这张照片是要给另外真正捐款人看
做交代。
那韩颖焕过去曾经在这个蓝营大批立委赴中国交流的时候，他就主张一国两制、九二共识。
嗯，
他的言论是百分之百的亲中，百分之百被认为就是红统。
嗯，
那如果今天一个亲中红统的台商会会长拿钱给你，
嗯，
私底下拿就算了，还要拍照，哎，你会不会真的是各界都会怀疑？这个背后会不会是拿的是中共的资金啊？所以像这个韩颖焕，他现在拍照的过程当中，就会怀疑说这个钱里面有红色资金的疑虑。
嗯，
所以这个是让大家感到最怀疑的地方。那今天当然马英九他没有办法接受说基金会的资金流向不明，或者是外界会疑虑说你不只是拿了台商的钱，万一背后还跟红色供应链或者是跟中资有关系的话。这个对马英九来讲是奇耻大辱，
嗯，
所以今天才会做这样的提告动作。
可是其实中间这个过程当中，王光慈他是不是还握有马英九的大小章，而且他每个月会从他的账户提个二三十万出去，这件事情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
没错啊，因为王光慈其实长年以来他跟在马英九身边，后来马英九到基金会他也去负责管账，
嗯，
所以实际上管钱的确实是王光慈。
是，
那这些年来基金会的钱，包括上次之前办这个年底的年终聚餐或者是发奖金，其实马英九不晓得，
嗯，
那钱就这样出去了。现在如果要来看你的账的话，哎，没有办法完全的把账目提出来，虽然王光慈自己有记录到三节的奖金，比如说给水户给办公室同仁还有对外的红白帖，但是整个款项都不起来嘛。账目上你虽然在台面上做账的账，哎，对，问题是外面的钱再拿进来不对了。为什么外面有很多钱是你没寄进来？那外面的这些钱跑去哪里？你330万，你们所谓讲的330万跟他们自己基金会自己对出来的，
嗯，
对不起来。
是，
所以现在怀疑的是你们背着马英九在外面偷拿别人的钱，
哦，
这些钱没寄进来，
嗯，
没寄进来你们就中饱私囊污走了。包括王光慈他握有马英九的这个账户跟大小章，他从这个马英九要他走之后，
嗯，
其实他拖了好几个月才又把大小章交给后面的承办人。他一开始为什么不交？意思是太麻烦了就没有给，嗯，这个完全跟一般常理在工作交接不吻合，
是
会违背社会的常理经验，
嗯，
所以也让马英九基金会会认为说整个事情疑点重重，怀疑这个萧旭成跟王光慈他们从中中饱私囊。
嗯，现在大家很关心的就是马英九他的身体的状况怎么样，因为周美青跟马以南已经正式发表声明了，就是说因为希望马英九可以真正的退休来安享这个剩下的这个余年。
没错，周美青跟他姐姐他们就向台北地院的民庭提出了这个宣告辅助。
那是什么意
思？那其实这个是在民法设计上针对这个心智可能有残缺的人提出的一个辅助，也就是确定说如果你在心神状态，比如说你有可能失智啦，或者是健忘啦，你已经没有办法处理你自己生活的事情的话，
嗯，
有可能你的财产会被倒卖啊，
哦，
所以法院上透过这样的机制里面由你的亲人，哦，比如说你的太太或是你的兄弟姐妹，
嗯，
哦，来当你的辅佐人去帮你处理生活上的大小事，
是
避免你成为诈骗集团的被害人，
哦，
这个是在民法制度上设计的一个辅助措施啊，
嗯，
避免其实人因为生病嘛啊，万一比如说你有帕金森啊、健忘，你等等，你可能财产被人家偷走，你都不晓得。
他可以主张一些事情，
可以主张，所以就，嗯，也就是，比如说你身下有财产，你要卖的话，必须要有辅佐人来帮忙，要在场，要签名，要共同见证，
嗯。
所以这个机制其实是好的。那因为他太太提出了这个辅助宣告，当然法院还在处理中。你看得出来，因为马英九这个一定会将来要必须提出这个医院的病历证明，
嗯，
来辅佐。所以这个要交由法院来认定。那另外因为王光慈他也有做反击，
嗯，
所以在司法这一面除了马英九提告可能有背信侵占以外，王光慈他也去向台北市劳动局也去主张遭到霸凌。
是，
那霸凌这个最长的时间至少在三个月内一定要调查出来，所以目前有这个辅助宣告王光慈的霸凌跟士林地检署在侦办整个基金会的款项是不是有遭到侵占跟掏空背信。那在政治上当然就牵扯到到底金辅中是不是代表亲美派在对萧旭成跟王光慈，因为他们密集前往中国，
嗯，
是不是有过于跟中国过于的靠拢， 所以背后在解读上面还有政治上的一个角力，也代表国民党路线的一个歧义。
是，好，所以这个真的很值得继续追下去了。
没错，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100集的 Q&A 时间了。
好，
我们第一题这个 Ken 的疑问，哇，蛮辛辣的哦。他说之前啊柯文哲的案的时候啊，其实你有被外界封为禁检，
那是外界讲的，我都不承认。
对啊，可是你会怎么看这个封号？你会觉得是不是有一点嘲讽，还是你觉得是称赞？
我觉得哦，那
你干嘛摸鼻子？
真的，我干嘛摸鼻子？这个就是就像赌神一样，我要偷鸡的时候，我已经在最近的500副牌加入我这个抠手指的动作。这个我要偷鸡的时候，我会摸摸鼻子。这个是我最近在
暗示我什么？
我最近在这100集里面第100集开始加入的动作，摸一下鼻子，在准备要偷鸡的。这个对于网友的评价，既不予正面的肯定，也不给予负面的批评。
好烂哦！你赶快回答
啦！因为我在偷鸡啊，因为我开始在偷鸡。我最近有加入摸鼻子的动作。
你从哪里学来回避问题？
那我开始摸鼻子的时候，我就开始偷鸡了。这题我回避。谢谢大家夸奖，
直接 pass 啊！
谢谢大家夸奖啊！这个没办法，这个正面表例或是负面评价嘛。这个大家对我们的评价，我们就尊重，谢谢大家。因为有人骂，也有人夸奖啊，所以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回应这一题啊。对，我再摸一下。
好了，放过你一个了。那你等一下不可以逃过了。接下来两题，
继续摸鼻子。
好，那第二题，是李小 P 这个观众问的，他说：“当司法记者跟你在进电视卖年菜比起来，你比较喜欢哪件事？哪件事情成就感比较高？”
都很痛苦。不瞒各位说。是最近又安排一次，又要去卖牛肉面了。
又要卖牛肉面，
要去跟什么小玉姐的 PK？ 因为小玉姐有说卖牛肉面，上次她在节目有讲嘛。那我这一组还有王一川，听说还有 Thank You 跟我同组。然后上次我不是我有卖那个，上次也有卖年菜嘛。
对。
然后我要去扮成恐龙啊。哦，天干被戏，我就在想说，我下一集要扮什么？我已经有想好，不能跟你们讲，我要卖关子。
所以两个都很痛苦，
因为是比赛，虽然有趣，但是我 不喜欢输的感觉，所以我还是有点认真在表演。对啊，我就拼了呢，那个吴安琪被我笑到整个眼泪都喷出来。
好啦，所以你的痛苦我们其实都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眼角都有泪。好了，不要摸啦，都变红色的。好了，那最后一个，好好回答。哎，
好好回答，
就是有一个观众安的提问，你在进电视，你跟哪一位主持人搭配你觉得最快乐最没有负担，你最喜欢跟他搭？
当然是小明。
不是啦，进电视啦。
进电视，
对啊，你不是跟很多人搭吗？
可是我眼里心中想的都是小明。
我知道啊，这个我们心知肚明嘛。
好啦，你要害死我。你让我等一下去楼下就要罚跪吗？啊，那个吴安琪很会来这一招，他上个礼拜他还叫那个潘兆文跟叫袁纯突然一起冲进来摄影棚，三个也是对我严刑拷打。
好，那就这三个人就好了啦。
他那时候问一题，黄不让我问你哦，你觉得谁主持最三八？当然是你啊，吴安琪。回答这一题我就不怕。
所以你最爱吴安琪？
不能这样讲。那你这样把袁纯跟兆文放在哪？
那袁纯呢？
袁纯不一样的气质。
什么气质？
他的气质凌驾于其他人。
所以你觉得他最有气质？
他是三个里面最有气质。
所以其他两个没有气质。
我看我现在就被你挖洞跳了。他们两个的气质差袁纯一咪咪，
不一样的气质，
差一咪咪一咪咪。
好，那赵文呢？
赵文就是介于安琪跟袁纯之间。
你回答的好烂
哦，既有气质又活泼。
那你最喜欢谁？都喜欢。
小孩子才选择，没办法选。在小明旁边，当然是优先选小明啊。
好，
对不对？
算你识相。
不然以后不用来这里了。
好，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再多问一些辛辣的。今天他都回避问题，我们下一次个100集。
再摸一下鼻子。
不要再摸了啦。好啦，有什么想问的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们之后呢就会找时间来回答你。
好， OK， 那这个另外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从这个礼拜开始，劲爆点的收听连结也会放在劲周刊的相关新闻页面。那如果大家看完新闻的话，想要用听的了解更多新闻背后的故事，也欢迎大家直接点来收听，也可以分享给周遭的好朋友啊。那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下周二也欢迎持续锁定在新闻进来听播出的劲爆点，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劲好听。